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亲爱的朋友，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 Sunlight，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在进入今天四大报的四则头版头条新闻之前啊，我们先来关心今天白天的天气概况。天气有回暖啦，妈被露后了。来北北桃白天温度介于13度到23度，竹竹苗12度到23度，全部都是阳光露脸的晴朗好天气，好天气好心情，阳光好心情分享给您。那么接着四大报的四则头版头条分别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我们采购空中卫士无人机，美国说首批2026交货台湾，那是不是应该要附注一个，如果你没有如期如职交机的话，那该如何惩罚呢？总要把一些这个惩罚性的条款列入吧。好，那么接着联合报中时好了，来跨中时，中时头版头，这个财政部严拟要收战争税，为什么说要筹备军费，要因应两岸有事，所以跨部会金融兵推呀。联合报头版头条，台积电掀起云嘉地区的抢水大战，嘉义设厂向云林借水，那张立善县长说，你这是占我们云林的便宜呀。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NVIDIA 新品 Meta 扫货广达大赢家，代工 AI 伺服器渴望获得3000亿元的订单，这算是吃下一颗大补丸了呢。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详细的头版头条的新闻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中无人机卫士无人机哦，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就我国向美国购买4架无人机，原定是2025年要交付2架，2027年完成接收。那美国空军发言人在3月19号回复中央社的询问，他说台湾采购的4架空中卫士还有2套地面控制系统，将分2批交货，一个是2026，一个是2027年哦。那空军说呢，虽然延迟1年交付，但是呢这个建案年度是2022年到2029年，对接收后的训练跟服役期程并没有影响。不过因为过去哦，我们跟美国采购了一些军备品，军购确实都有延迟交付，而且那个延迟时程还蛮长的哦。所以其实任何的合约，买卖合约、交易合约都应该要载明，你如果延迟付款、拖延付款，那当如何？那你如果拖延交付哦，这个交机交货，那又应当如何惩罚？不是应该都是要买卖双方言明清楚彼此的责任跟义务吗？可是好像我们在跟美国采购军品这一块，似乎我们比较屈居弱势哦。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子的感觉呢？那我们可以如期付款，但你也得要如期如实的交付，不是应该这样子吗？那据了解呢，我国军事科研单位针对国造无人机挂载武装已经有相关规划，而且是朝真打一体的目标持续推动。中科院正在研发的瑞渊还有腾云国造的中型跟大型无人机，渴望跟美国的这个无人机形成任务区隔。未来我们向美国采购的空中卫士无人机将负责高空层长途海域空域的巡逻任务，那腾云就我们自己做的哦。这腾云无人机的航程虽然比较短，使用空层比较低，但是呢刚好可以跟美国的无人机形成高低配，也可以给予不同的任务，挂载各种的国造飞弹执行侦搜和攻击行动。那另外还可以锁定 敌人目标进行猎杀，我们有这个巡飞弹小型攻击无人机，还有陆军旋翼型的战术型近程无人机，这都正在执行跟量产中呢。好，这是自由头版头条的新闻。来，接着我们来看中国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这财政部研议要收战争税呢，就是万一两岸有事，台湾的金融韧性如何，我们是否有足够资金，哎，看没修怕就是战争啊。那财政部透露，央行金管会跟财政部去年都做过跨部会的金融兵推，两岸如果真的打起仗，财政部为筹措战备资金可以考量增加税还有加费，因为必须要裁员有钱才有办法这个对抗嘛，但必须得先立法。学者则建议可以指定用途以捐代税，捐捐款的捐，税是这个税收的税，以捐代税。虽然台湾股市指数一再创新高，但是国防部长邱国正坦言，因为担心两岸局势，夜夜不得好眠呐。那经济学人的这个杂志也曾经哦写过，指出两岸如果有战争，台湾能争取到的预警时间非常有限，而台湾最大威胁是民众没有做好准备对抗共军啊，所以来自是我们国人台湾的民众百姓的心理根本没这个打仗的准备呀。那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昨天在立法院的财委会就金融兵推的议题询问财政部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是否可能因此要增加税收，有没有这个加税的可能性。那财政部说呢，去年十月跟十二月有参与金融兵推，内部有会议，行政院也有召集会议，财政部扮演的角色是财力动员，配合国防部整体规划演练情形，战费筹措跟预算转换，譬如说以缓计急，急急的就是说那个预算了哦。那而且配合央行，配合金管会，就外汇管制执行相关计划，关务署也会强化军用品通关便捷化，就等于说呢军用品的通关会更加快速。那立委就问说，啊，战争的时候呢国库稳定跟国库调度很重要，是不是有可能加税呢？那财政部也直言呢，战备经费筹措加税或是加费都是有可能的哦。所以那金融专家说呢，也可以考虑发行国际债券哦，为因此可以因应战争先为国库留下一批可用的银弹，意思是发行国际债券啦。这中华大学的兼任讲座教授杜子成说，如果遇上台海危机，台湾外汇存底必须要有效运用，外汇存底现在有 93% 放在国外可信任的大型银行，但是战争的时候通讯脆弱，政府如何取信于这些银行，在某种授权下使用我们的外汇存底呢？那除了外汇存底之外，杜子成也建议政府还要累积其他的货币裁员，譬如说公股银行、公营事业或是地方政府对外发行战争国际债券，让境外机构投资者购买，政府就能够手握外汇存底、外债资金，这两笔钱在战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但财政部跟央行态度向来很保守，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应该要多保留银弹在手上啊。那还有财政学者说以捐代税指定用途，金融专家说发行国际债券留银弹，不觉得看到这些这么钉钉，然后到细节到配套，就让人觉得说是真的这么的危急了吗？就是我们现况现象哦，感受是 目前啊，除了那个金厦海域帆船事件可能比较敏感之外，其他的互动的部分以现况来看哦，似乎没有媒体所透露的这么严峻啊。所以呢，也有哦，也有这个不愿具名的工商团体的大佬批评哦，说政府施政是完全画错重点，金融兵推的工作固然要做，但更重要的是要和对岸建立沟通桥梁，这关系搞好，避免战争才是真正解决之道啊。那么对于政府要加税或加费，那么有两大考量哦，也必须要先行了解掌握因应面对。第一个，拿捏必须适当，如果加税过多，对战争带来的脆弱经济恐怕是雪上加霜，甚至可能会成为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个，则是台湾外贸停顿，加税恐怕挚爱难行。所以呢，学者也指出哦，这个加税加费其实还有这两大的考量。那战争税在近年历史重大战争中都是曾经使用过的手段，国家为了实现特殊目的，提高税收用在筹措战争经费，除了加税之外，印钞票、发债券，这个全部都是筹措武器的管道。那过去有学者批评，多元筹资管道不仅会让政府债台高筑，更会推升战争越演越烈，死伤惨重啊。所以特别提醒，台湾是以外贸为主的国家，和其他大陆型国家不同，当台湾本岛发生战争，不仅生产线有停产的危机，对外运输交通也可能因此中断，没有生产提供源源不绝的金钱作为子弹，战争的时候要求企业、要求人民要加税或是加费，这谈何容易啊，我连生产线都没了，我货也出不去了，你叫我加税，我没有营收，我怎么在上缴税金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哦。那你要加税加费，这当然就会困难重重了。那对于岛屿可能被封锁的困境，那台湾近年税收都超征3000亿、4000亿，不妨当作战备存粮的概念，这是来自企业大佬给的建议了，不妨把我们的超征税收全部当作战备存粮，那千万不要轻易拿来还债，甚至发放5倍券还税于民，这税收超征是目前政府可运用的最好工具。所以特别提出来，这边有3000有4000亿、那如果你这种棒棒出去，那后续万一真的要用，你说要征收战争税，你要征税你得有法源依据嘛，那肯定是你有这些收入，然后再从收入当中提多少的百分比缴交政府、缴交国库嘛。那但如果当我没有这些收入的时候，我没有这些营收的时候，你怎么来抽税呢？税的概念是这样子来的，还是必须要有所本而来的，如果本都没有了，何来税呢？所以也点出了问题的所在。不要忘了我们是海岛型国家，我们是以外贸为主的国家，我们跟其他的大陆型国家真的不赶快不一样啊。好，所以这个战争税啊，不管是税还是费，税跟费，请问您的看法是如何呢？你如果问我们的看法，我们当然希望是永保安康啊。所以如何建立无阻碍的沟通管道、沟通桥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解决战争的王道啊，就是不要发生战争，避免发生战争，也要避免擦枪走火。接着我们来看联合报头版头条的新闻啊，台积电掀起抢水大战啊，这云嘉地区抢水大战，云林县长说你们这是占云林便宜，在嘉义设厂就要向我们云林借水，这高科技业在台湾恐怕得沦为看天吃饭了吗？ 台积电将在嘉义科学园区设置两座的先进制程封装厂，第一厂预计2028年量产，届时每天需要 3.3 万公吨用水，水利署计划初期从云林湖山水库支援，掀起了云嘉抢水大战，云林嘉义要抢水大战。云林县长张立善说，这个是占云林便宜，经济产业发展要有长远布局和规划，怎么会缺东缺西跑来跟邻居借呢？你被租彩结果领导没油没盐啊，没米受混，全部都好向我家来借，这怎么会对呢？所以呢，这真的是掀起了抢水大战哦。云林县长当然是捍卫云林啊，认为这就是占云林的便宜哦。那嘉义县长翁章良反驳，县内梅山乡等地被划为湖山水库水质水源保护区，水资源没县市之分，应该是全台湾共享资源。好了，这儿台面上我们看到是云嘉抢水，台面上啊，我们看到是这蓝营跟绿营的执政百里侯两边开始这个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剑往来攻防了。这台积电先进制程封装厂在嘉义科学园区设厂，用水是一大问题。嘉义县府指出，他们规划在布袋商港外新建海水淡化厂，填海造陆10公顷，提高自主水源供应产业及民生所需，第一期预计2031年完工，一天可以供应5万公吨的水。那第二期是2036年起，一天供应10万公吨水。另外打算新建再生水厂，目标每天产 0.45 万公吨的再生水，可能再增加，将进行可行性评估。不过台积电先进制程封装厂预定2028年量产，海淡厂这海水淡化厂要到2031年才供水，这个落差有3-4年的时间内，而且这还是一切工程进度能够如期完成，这才是落差3-4年。如果当中有一个什么状况，工程延宕了，那么这个落差的期程就会在往下拉。那水利署说，初期会先调拨湖山水库每天支援4万公吨水，这个就会让这云林的民众跳脚了哦。那之前云林县争取台积电落脚云林，如今台积电到嘉义设厂，反而要云林支援用水，让不少云林人不解也很不满哦。那云林县长也听到了云林人的心声，身为县长当然要跳出来讲啊。他说已经接到不少县民的抱怨，他完全理解县民的愤怒，也认为太不合理，这是占云林便宜。当初湖山水库是为了解决地层下线供应民生用水所设置的，可是现在却为了隔壁邻居大费周章支援呐。我们什么都不缺，只缺中央关爱的眼神。那云林县长指出，云林县做足准备争取台积电设厂，土地用水用电我们是一应俱全，相较于嘉义争取台积电，中央一路开绿灯，云林却因为政治角力不被关爱，所以呼吁中央产业擘划，不要做有政治色彩的区隔。那么这云林的心声嘛，云林县长就讲了，这是政治角力嘛，因为你嘉义县是翁章良，你是民进党执政嘛，那我云林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云林水电土地温龙博文堆一应俱全，可是呢你就偏偏要选嘉义啊，嘉义水有问题，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那你就自个儿想办法，大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哦。那翁章良则说，哎，水资源全台湾共享啊，就中央评估的啊，所以一甩锅就到中央去了，中央出来面对吧，赶快出来接力回应吧。所以这后续会如何呢？所以看来看去哦，你不觉得高科技产业在台湾真的是看老天爷赏不赏脸，给不给饭吃了，对吧？政府想要留下先进制程，可是呢，请问我们的水跟电这些基础建设是否能够跟得上 高科技业所需求的步伐，它的用量呢？那一直都只想说，哎呀，不要紧啊，或地后船到桥头自然直，那你就要看他怎么个执法咯。这难怪企业想纠团盖核电，所以水的问题、电的问题，还有人力的问题、土地的问题，这通通都是问题啊。你看之前在龙潭，不就因为地方上有不同的声音，那包括用地的取得上面可能还需要再行沟通、哦、因为这一环有蓝有绿都反对哦，所以既然反对，换你是台积电，你会挑个一天到晚要沟通的地方去建厂，还是你会找一个中央会出手帮你摆平纷争的场域去设厂呢？所以这有时候想一下大家就知道，如果你想要留在台湾发展的话，你说没有中央关爱的眼神，你开得了绿灯吗？好，所以云林县长特别一直强调，我云林都准备好了，我就缺中央关爱的眼神。可是必须要说，中央关爱的眼神大过一切呢。那讲到这个水跟电，待会儿我们就要连接这个电的话题。好，来送上这首歌曲哦，这歌你应该也蛮熟悉的哦。这永邦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所以呢，你看哦，这些地方县市政府都对着中央送出了祈求关爱的眼神的需求的电波，可是呢，似乎中央在这一环的接收是比较弱一点点。那也诚如翁章良县长说的，不应该分中央地方，应该是全体一致，中央都得给关爱眼神吧。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涨电费的话题哦。来，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发起了女性县市长联盟，所以呢，放眼望去，这九位来自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女性县市首长，在3月18号齐聚南投，针对4月份电价恐怕大幅调涨，居民发表联合声明，表达高度的关切哦。那卢市长昨天说，因为要留在台中视察水情，今天由副市长黄国荣在行政院会说明地方心声，希望中央调涨电价要很慎重、哦、所以四月要调电价。现在呢，只能够说非执政党县市的首长联袂向中央请命，希望这电价的调涨要慎重。那如果势在必行，但是你那个调幅、哦、的斟酌考量就必须更加审慎，因为这个对民生绝对有重大的冲击哦。那么在3月18号的女性县市长联盟的会议结论之一，就是希望中央调涨电价慎重，而且充分向民众说明，同时要寻求民众支持，最重要是现在物价在涨，不要造成推波助澜的效果，请中央重视电价调整所带来的物价效应，还有对民生可能带来的冲击呀。好，这是有关电价调涨的，但是呢，这个能源政策不正确，台电真的是大亏呀。那业界希望稳定充足供电，最好是价格合理的绿电，所以显然业就是企业界发出声音了，这绿电的价格有没有合理呢？这个看来似乎有讨论的空间跟检视的空间呢、啊。那环保团体呼吁涨足工业电价，民生500度不涨。好，这是环保团体的心声。所以呢，你在这看到几个区块，有来自这个地方上的心声，有来自环保团体的心声，有来自产业界的心声，那还有官方看待事情的心声。好，那也不要忘了台电我们立马来给他听起来，因为台电上来就是长官怎么说他怎么做，但是台电的亏损也不能够装作看不到，那个亏损不是隐形的哦，还是看得到底。好了，讲到这个电价，接着来告诉你票价。 台铁票价将调涨，这交通部证实的，确实要调涨。这你看哦，有这个电价，有票价，这都是要涨价。这电价费率审议会在22号召开，将敲定4月份的电价的涨幅。据了解呢，涨幅将有10%到12%，影响所及，那包括台铁、高铁、国道客运等票价涨势待发。交通部长证实了台铁确实在讨论票价调整方案。那台中市长卢秀渊说了嘛，电价调涨很慎重嘛，那现在告诉您，你那个票价的调涨哦，也得要慎重。你看你同步都调，这也调那也调，请问民生所需民生物品的民生物价难道会不调吗？一定都是跟着调，还不搭这一波顺风车，你更待何时？那最后呢，苦了是谁？苦了就是国人百姓啊。有的可能连薪资调涨都没有，但是物价却都涨升不断。那有的也许有些许的这个薪资调整有加薪，可是呢加薪又被这个物价波动通膨给吃掉了，实质薪资还是斗退撸的。好，那么刚刚讲的电价哦，那么接着我们要看，就是把焦点放在票价的部分哦。那因为百工百业都会受到冲击，所以呢，你说不调难，而且台铁28年没有调整过票价，确实他们在讨论调整方案。那据了解，台铁将先提出计划，经过董事会通过之后，再送交交通部。那高铁目前还没提出，但高铁的本东先调涨了，所以你看哦，票价还没提出，修为本东行 key 给呀哦，4月1号起从100元调到110元，所以呢，那个本东调幅是10%。那高铁2007年营运到现在15年了，交通部每一年依照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变动情形来做调整，如果达3%以上变动，就公告核定高铁基本费率，再由高铁公司检讨是否调整。那国道客运的部分业者已经提出运价调整方案，不过交通部说公路客运已经提出明确涨幅，那还有 T-PASS 短途部分可由政府吸收，中长途部分则是采用补贴方式。所以呢，不论是政府吸收还是补贴方式啊，那不都是国库买单的概念吗？好，就是有国道公路客运，有高铁，还有台铁啊。那台铁确实在讨论，那只是呢那个内部董事会还没通过，所以要董事会通过再送交通部。那高铁目前还没提出，但是本东已经先提给呀。那国道客运业者已经提出了，好，那么交通部也给了一些方向啊，有的那一环就别涨了，政府吸收或是用补贴的方式哦。好，那么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电费对台北捷运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希望中央同意动涨北捷电价，或在调涨后给予电价优惠。那电费占北捷营运成本的13%，去年电费支出有23.84亿。4月1号以后是否调涨票价，北捷说要审慎评估啊。如果真的这样子，我们的营运成本在电价这一环，假设说有增加了12%、13%、15%等等哦，没比了哦。那么我们的票价是比较照这个比率去做调整，但你要知道，你的票价一次要涨那么多，肯定会翻脸的哦。所以呢，在这也必须要审慎的去评估。那其实捷运不是只有台北市有，桃园也有，台中也有哦，那高雄也有，只是落差在于高雄是执政党县市哦，不知道这高雄是对于这电价调整的看法是如何。不过话再说回来，高捷跟北捷运量还是有点不同的哦，所以呢，北捷的用电量肯定还是比高捷还要多的。那中央原来预估今年台湾全年物价年增率是 1.89%， 那央行总裁说这个数字还没加入电价因素，电价调整后全年物价是不是还能够压在2%以下？连央行总裁杨金龙都说没把 握呀。那国民党立院党团要求蔡政府针对农渔教育大众运输还有330度以下民生用电动涨缓涨，要降低通膨的压力，这确实是在野党特别要盯着的哦。因为过去呢，这个立法院也是跟就立法院执政党，就等于这样讲好了哦，就民进党完全执政嘛。那所以呢，过去可能有些在野党的心声比较不容易突出。那现在因为吵小也大，所以呢，任何的声音都会被听见被看见，所以有任何的想法可以向您的选区的立法委员来反映。好，那这个有关相关的电价啦票价啦，在这儿为您关注了，带您来关心关注了。接着我们来看中时跟联合头版下方的新闻，就有关社工的话题。因为这凯凯遭虐死，卫福部要求社工要提高访视频率，增加随机访视，因此引发社工不满，有台北、桃园、台中、花莲、高雄等五大社工工会昨天到卫福部前抗议，认为这个举动将会让人身安全遭遇更多的威胁，而且说平均每3天就有一名社工遭到暴力对待。那卫福部社工司的数据显示，社工遭受暴力情况已经有改善，但111年仍有1000多名社工遭遇不同样态的人身安全危害。那昨天有300名的社工是来自台北、桃园、台中、花莲的高雄这五大工会的社工到卫福部前举牌抗议，以行动去重现儿福社工遭上手铐的场景哦。那现场有高举这个口号抗议哦，手举牌等等哦。那也提出了撤回、增加访视频率、保障社工职业安全、落实薪资制度、社会给予社工多支持、全面检讨社安网，有提出这五大诉求啊。好，那么去年的数据哦，有显示当年度6281名的社工里，有530口头辱骂的有304人，遭威胁的有175人，遭到肢体暴力的有30人。那卫福部说，并不是所有收案对象都需要增加访视，而是针对对象属性还有照顾时间等因素。再者，增加访视不一定是由社工或托育人员来执行，也可能由医师访视。4月底前将邀集专家学者开会讨论访视频率还有访视的形式相关的规定等等哦。好，这个是社工有社工的苦，那么官方有官方要守护孩童的立场哦，所以在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呢？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可以来检视的哦，这个就是回捐。回捐的陋习断不了，社工是满腹心酸呐。这国内社工从今年1月起，月薪起薪调升将近3000元，起薪是37765元，但实际上不少社工都曾面临被机构雇主要求每个月薪水回捐3000元到10000元不等，还有雇主会以募款没有达到目标或是捐款数太低，要求员工供体时间扣减社工的年终，几乎成为社工界的潜规则了。所以看到了哦，它有几个方式，一个是呢，就要你每个月薪水要回捐给单位，那还有的呢，就是用什么扣减社工的年薪。所以呢，方式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社工实质薪资并没有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数字哦，不到那个数字哦。那还有职称被改为宣导员，每个月少领5000元，哎，少领5000算真的是很多，影响很大了哦。好，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这个跟原来提出的那个被要求要增加访视啊哦，然后要求要 做其他的这个到位的内容，那或许这一环回捐这个部分可能可以来讨论。那机构也说了啊，就捐款不理想，那机构还是要继续运营，因此只好就什么内部募款，大概是这个概念哦，所以就要社工回捐薪水。好，这是在今天中时跟联合头版下方哦，只是这个新闻同样同一则新闻了，在头版版面切入的角度比较不一样哦。那中时头版下方是以回捐薪水的角度切入看待，那么在联合头版下方则是卫福部有要求，他们要做一些调整哦，或是增加，那么就是随机访视跟那个提高访视频率的部分哦。所以那个社工五大社工工会到卫福部前抗议，他们有他们的主张跟诉求，所以两边切入的角度会有一丁点不太一样。那么在中时翻开内页 A2 版面，还有把这个社工的苦有放大检视，让大家能够知道哦，这到底社工平常在访视的时候是如何被对待的。也许刚刚您听到数字会觉得吓一跳哈，被言语不当哦侮辱，亦或者有的是威胁，有的是直接肢体上有一些这个冲突的都有哦。所以社工也是满腹心酸，他们是双薪，这不是家庭收入的双薪哦，一个是辛苦的薪，一个是薪水的薪，他们有这边的辛苦，也有那边的辛苦哦。不说我们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确实隔行如隔山啊，你说每一个职业领域，每一个这个团体里边，是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是200%或是100%都到位，未必哈。不管是什么样团体里边，有人这个表现可能是这个低空掠过60分过关，有人表现是95分，自我要求高标准。所以同样的，在凯凯这一件事件当中哦，有被检讨的一环就是那个你的访视不到位哦，不够确实哦，这一环，这个就让法庭上再去讨论，我们这儿就不做论述了。但要讲的是，确确实实哦，每一个行业别、每一个领域，有人很盯紧，当然也会有人刷刷哦。所以呢，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这个也有欠公允呐、啊。好，接着下一个话题来啦。哎呀，今天好像还没看到经济头版头，对吧？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经济今天头版就这一则新闻了哦。这是有关辉达的新品 NVIDIA。执行长黄仁勋他透露的一共诶哦，他说呢，他们最新的晶片要价34万美元，年底开始出货。那 Meta 率先表示会成为 NVIDIA 这一个新最新晶片的第一批客户，加上 Meta 年底前也要大买35万颗目前主流晶片，所以呢，法人看好 Meta 主力代工厂广达渴望拿下至少台币3180亿元的代工大单，等于是为广达的营运吃下了一颗大补丸。好，这是在经济今天头版头条的新闻，详情您就自行翻阅了。那么昨天的股市的表现如何？汇市的表现又如何呢？昨天股市土洋对坐，振幅扩大，投信买超158亿，外资大砍269亿，所以这高低落差有265点，有19大类股多数都是走跌的。那另外呢，这个台币连6天走贬了，这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日元汇价不升反贬，成为主要亚洲货币贬值的领头羊。那受到日元汇率贬值的拖累，热钱昨天20号扩大汇出将近10亿美元，台币汇率中场贬值9.6分，最后收盘31.868元，是连6贬，是这4个月来的新低，成交量扩大至19亿美元。好，这是股市汇市，也带您快速看过。来，掐门李武器嫩酒卡布，白沙屯骂 本章话为陈家姐妹祈福，在今天联合头版头条新闻上方的图文，这苗栗白沙屯拱天宫妈祖昨天清晨5点 KIGA 后，沿途只有停靠2站，就直奔彰化秀传医院停驾，为车祸重伤的陈家小姐妹加持祈福。医护人员说，姐姐看到直播画面时眼睛眨了2下，好像有感应到，但妹妹昏迷指数还是在3。那医院今天将与家属讨论进一步的治疗方式哦，这是白沙屯嘛，奔彰化为就秀传医院为陈家姐妹祈福。好，我们也为所有这等待神明眷顾的病患或是伤患祈福。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的这是。我看哪一则先来哦，陶机塞机的检讨来吧，看完陶机之后再来看司机。好，来看这怎么个回事呢，这个还记不记得3月3号因为桃园国际机场南跑道岁修，结果另外单跑道的运作造成航班大乱塞机，转机情况超严重，踏嘎北丁北当啦。那昨天呢，陶机公司公布检讨报告，提出5大缺失2项改进计划，包括施工规划、横向沟通协调、营运配套措施不足、飞航公告太晚、对民众宣传不够等等。确实哦，飞航公告太晚，我机票都卖掉了，你要航空公司怎么办嘞？那民众行程都安排了，你要民众如何是好？好呢，所以现在告诉你啊，跑道税收必须提早90天公布，撒够鬼景丢爱公布了。那未来例行跑道维护12个小时内工程，利用深夜或是离峰时段进行，超过12个小时的工程将成立专案小组。那还有机场跟航管要加强横向沟通啊。好，那不管这个陶机内部的主管成。但是事实就是发生了，那2-3天真是乱到翻天了，对吧？也成了国际这个贻笑大方的笑话了。那如何改进，下次不再犯，这个才是检讨的重点吧。好，看完陶机来看司机，抢救问讲慌，桃园市长张善政希望开放外籍司机，这6都在这一环的人力缺口将近2000人内，所以喊话中央施法日本。你看看日本哦，那北中南高都表态支持，但是必须要有中文检定配套啊。这全台湾都闹司机荒，不管是基隆还是屏东龙穷庸，但是哦，这6都哦，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就缺了将近2000名的司机人力。桃园市长张善政喊话中央，呼吁能够效法日本开放外籍司机，这没道理，日本能做我们台湾不能做吧。那台北市也声援赞成，其他4都则相对保留，多表示不反对，至少不反对，但是看着来吧。那只要您在语文跟语言的方面能够沟通，你跨无温的交通号志，那你跟乘客能够进行语言的沟通，基本上哦，这一环是可以去考虑，日本都这么做了，我们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好，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桃园市长张善政，不知道您的看法是如何呢？好，接着我们来看的是哦，老农津贴，农业部研拟 CPI 涨 5%， 老农津贴机动调升，原则上仍维持每4年调整一次，排付条款也将放宽呢。好，这是有关老农津贴的部分哦。所以呢，也必须要说，既然你们看到 CPI 有调涨，那认为这些都必须要跟着联动做调整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每一个职场领域别都应该跟着联动呢？好，那么讲到钱有关的哦，来看看这个女生啊，太过天真了吧。我听过 账户被人家挪去做人头账户，但你有没有听过出租提款卡的？我出租给你3天，心里想说好吧，我就把密码换过去，你用3天，3天后还给我，类似这样，或是5天后还给我，7天后还给我，我还真是闻所未闻，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啊。这有一名女子，她缺钱，她太天真了，竟然出租她的提款卡，说3天可以赚7万，结果就是分文未得，还得吃牢饭。哎哎，还押韵是吧？分文未得，还得吃牢饭，没押韵，但是听起来蛮顺的。所以呢，这顺口溜也提醒您，千万别这么天真，诈骗集团就是在骗钱，他会放过你吗？当然不会啊，可别钱他领了。他去享乐，结果牢饭你吃了，牢底你坐穿了哦。好，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天自由头版下方的新闻。好，那么接着再来看跟钱有关系的哦，来这类啦，这个是总统就职金币，这是赖萧就职金币，赖清德、萧美琴的就职金币，是我们中华民国第16任正副总统的就职纪念币，现在起预购。那你知道吗？这一对就职金币72000元哦，历史天价了哦。那么根据了解呢，过去哦卖最好的这个是李登辉，那么目前价格最高的是赖清德跟萧美琴。好，这是纪念金币哦，有些朋友都会，每一任的总统都会这个购买，然后把它给做保存嘛，哦，这个就职纪念金币，因为黄金大涨，金马起给啦，每枚1英两的纪念金币售价72000元，创下最高价。那纪念银币的售价是1800元，限量金币10000枚，银币50000枚。好，开始抢购，这抢购的还不只有金币，还有30号要开放购票的张学友的演唱会也是哦。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哦，这问来问去嘛，不发抖啦，只能够说呢，这网站公开销售的时候，大家赶紧上去抢票吧，这可以预估是肯定秒杀地。好，那么再来看哦，这个游览车高雄撞涵洞，这一辆搭载南亚退休员工的游览车结束阿里山一日游行程，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行经高雄仁武区水管路的高速公路下方涵洞时，疑似司机员没有注意限高2公尺，结果撞击涵洞，车头被削开几乎全毁，那车上一名80岁的老先生当场身亡，另外14人受伤送医，其中2个人伤势比较严重。所以要了解一下这个涵洞限高2公尺，它是否有很清楚的标注。那么再来，所有的司机员也建议哦，所有的这个游览车的司机应该在行程出发前了解您所行经道路是否有限高哦，有这个或是禁止限制左右转等等，先把道路状况弄清楚，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归来呀。好，那么再来，这个是17岁双胞胎姐妹拼技能金榜，这全国技能竞赛中区分赛将在3月25号举行。就读高职汽修科的17岁的双胞胎姐妹，他们是汽车喷漆职类唯二女性，就是2个女生啊，于佩珍跟于佩云，也是全国技能竞赛首度有双胞胎姐妹同场较劲的，希望能够同登金榜。好，这两姐妹念的是汽修科，欸，真的是比较特别哦。那他们2个人算是遗传了工程师爸爸的理工基因，还有妈妈的艺术天分，展现在汽车板膜喷漆。2个人每天接受8到12个小时培训，他们说不怕辛苦，肯定坚持到底的。好，那么再来，这日本啊，这个是基隆屿4月起开放登岛，每天限制1200人，4月1号起哦。所以呢，想要 登岛的朋友们了解一下哦，如何预约啊？因为还有限制人数。好，来，最后我们来看的是世界幸福报告，我们领先日本、韩国、中国。他说，台湾30岁以下年轻人是东亚最幸福的，所以我要问问，请问你30岁以下吗？你有觉得你很幸福吗？好，这话题在今天自由头版版面，同时也谢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